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温峤，字太真，是司徒温宪弟弟的儿子，父亲温旦任河东太守。温峤天性聪慧敏捷，有见识度量，博学能写文章，年少时因孝顺有爱，在乡里宗族中闻名，风度仪表秀美端庄，善于言谈议论，见到他的人都喜爱他。17岁时，周俊征召他，都不去就任，司隶命他为都官从事。散骑常侍羽竹有很高的名望，却很能聚敛财物，温峤检举上奏他，京城为之整肃。后来举荐为秀才，卓然。司徒征召他为东阁祭酒，补任上党路县令。平北大将军刘琨的妻子是温峤的姨母，刘琨非常礼遇他，请他为参军。刘琨升任大将军，温峤任从事中郎、上党太守、加建威将军、都护前锋军事，率兵讨伐石勒，多次有战功。刘琨升任司空，以温峤为右司马。当时滨州土地荒芜残破，寇盗纷纷兴起，石勒、刘聪占据边境，温峤做刘琨的主谋，是刘琨所依靠的人。等到洛阳、长安两都陷落，国家祭祀断绝，元帝刚在江东建立政权，刘琨真心细念王室，对温峤说，过去班彪预知刘氏会复兴，马援知道汉光武帝可以辅佐，如今晋朝国运虽然衰微，但天命未改，我想在和硕立功，让你在江南传扬美名，你愿意去吗？温峤回答说，我虽然没有管仲、张良的才能，而贤公有齐桓公、晋文公的志向，想要成就匡扶联合的大功，怎么敢推辞使命？于是任命他为左长史，发布檄文告知华夷，奉上表文劝元帝即帝位。温峤到后被引荐，详细陈述刘琨的忠诚，志在孝节，并说社稷无主，上天和民众都寄予期望，言辞慷慨，整个朝廷都注目看他，元帝器重并且喜欢他。王导、周乙、谢坤、吕亮、桓宜等都和他亲近友善。当时江东刚创立，法纪纲常尚未建立，温峤特别为此担忧。等到见到王导一起交谈，高兴地说，江东自有管仲，我还忧虑什么，多次请求返回复命，不被允许。恰逢刘琨被段匹堤杀害，温峤上表称刘琨忠诚，虽然功业未成，但家破身亡，应当加以褒扬尊崇，以安慰海内之民的愿望。元帝认为对，受任散骑侍郎。当初温峤将要奉命出行，他母亲崔氏坚决阻止他，温峤扯断衣襟离去。后来母亲去世，温峤因战乱阻隔，不能回去安葬，因此坚决辞让，不接受任命，苦苦请求北归。皇帝下诏让三司八座讨论此事，都说过去五原立志报私仇，先借助诸侯之力东奔吴王阖闾，位居上将，然后鞭打楚平王的尸体，如果温峤因为母亲未安葬而沦陷在胡虏之地，就应该竭尽他的智谋，仰仗皇陵，使叛逆的贼寇如冰消融，然后回到墓前哀悼，怎么可以因小的嫌隙废弃他的远大图谋呢？温峤不得已才接受任命，后来历任骠骑将军王导的长史，升任太子中庶子，在东宫时深得宠遇，太子和他结为布衣之交，多次陈述规劝讽谏，又进献侍臣真很有益处。当时太子建造西池楼观，颇为耗费人力物力，温峤上书认为朝廷刚刚创立，大敌尚未消灭，应当节俭以为下属表率，致力农业，重视军事，太子采纳了。王敦起兵内向，朝廷军队战败，太子将要亲自出战，温峤拉住马缰绳劝谏说，我听说善于作战的人不恼怒，善于取胜的人不成武，怎能以万圣之尊的储君而亲身轻视天下。太子于是停职，明帝即位，受任侍中，机密大谋都参与统管，诏命文书也都参与，不久转任中书令。温峤有栋梁的重任，皇帝亲近并倚靠他，很被王敦忌惮，因而请他为左司马。王敦拥兵不朝见皇帝，多做欺凌放纵的事，温峤劝谏王敦说，过去周公辅佐成王，勤劳谦逊，吐哺卧发，难道是喜好勤劳而厌恶安逸吗？实在是由于身处大任的人不能不这样。而您自从回到京师，入朝辅政，却缺少拜见觐见的礼节，减慢人臣的礼仪，不了解圣心的人没有不为此忧闷的。 过去帝舜服侍唐尧，伯禹在于庭洁净身心，文王虽然兴盛，陈洁没有过失，所以有庇佑人的大德，必定有事奉君的谨慎之心，使功烈传扬百世，美风流播万代，至圣留下的法则不应忽视。希望您思考舜禹文王服侍的勤勉，想着周公吐哺卧发之事，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。王敦不采纳，温峤知道他终究不会醒悟，于是假装对他表示敬意，总理他府中的事务，参与谋划，以投合他的欲望，深交前奉，为他制造声誉，常说前世宜精神满腹。温峤一向有知人之称，前奉听说后很高兴，深交于温峤。恰逢丹阳尹空缺，温峤劝王敦说，金尹是金狮喉舌，应当用文武兼备的人，你应该自己选拔合适的人才，如果朝廷用人或许不尽合理。王敦认为对，问温峤谁可以担任。温峤说，我认为钱凤可以。钱凤也推举温峤，温峤假意推辞，王敦不听从，上表补授温峤为丹阳尹。温峤还担心钱凤为他谋划奸计，趁王敦为他饯别，温峤起身行酒到钱凤面前，钱凤还没来得及喝，温峤便假醉用手板打落钱凤的头巾，变色说，钱凤是什么人，温太真醒酒而敢不喝。王敦认为他醉了，把两人都劝开，临去告别时泪流满面，出门又进来，这样再三，然后上路。等出发后，钱凤对王敦说，温峤和朝廷很亲密，又和雨亮深交，未必可信。王敦说，太真昨天醉了，稍微有点声色，怎能因此就离间他，因此钱凤的阴谋不行，而温峤得以回到都城，于是详细奏报王敦的叛逆阴谋，请求预先防备。等到王敦叛逆，加授温峤中垒将军、持节、都督东安北部诸军事。王敦给王导写信说，太真离别才几天，竟做这样的事，上表请求诛杀奸臣，以温峤为首，悬赏活捉温峤的人，当自己拔掉他的舌头。等到王韩、钱凤突然到都城，温峤烧毁朱雀衡，以挫败他们的锋芒，皇帝恼怒他，温峤说，如今宿卫兵少力弱，征兵未到，如果贼寇横冲直撞，危急社稷，陛下何必另西一座桥，贼兵果然不能渡河。温峤亲自率众与贼隔水交战，攻打王韩，打败了他，又督率刘霞追击钱凤到江宁。事情平定后，封为建宁县开国公，赏赐绢5400匹，敬号钱将军。当时规定王敦的僚属除名，参佐禁锢。温峤上书说，王敦刚愎不仁，忍心施行杀戮，亲近任用小人，疏远君子，朝廷不能抑制，骨肉不能离间，在他朝廷中的人常怕危亡，所以世人闭口，道路已目，确实是贤人君子道穷属境，尊养实惠的时候。况且王敦做大逆之事时，拘捕世人，自身无法避免，推究他们的私心，哪里有空闲安居，如陆完、杨曼、刘胤、蔡摩、郭璞常和我说，完全知道这些。如果确实是凶恶悖乱，自然可以抓到罪人，如果冤枉被牵连进奸党，应当宽大处理。加上陆完等人的忠诚，被圣上听闻，如果承受同贼的责罚，实在辜负他们的心。陛下仁慈圣明韩弘，私求公允忠正，我因缘博纳，干预并非分内之事，实在是爱惜人才，不忘忠诚友谊。皇帝听从了他。这时天下凋敝，国家用度不足，下诏公卿以下到都座讨论时政所当先办的事。温峤于是奏陈军国要务，其意说，祖约退驻寿阳，将有未来的祸难，如今双方守御，做功夫还容易，怀四都督应当尽力资助他，选拔名望重的人，配给征兵5000人，又选择一员偏将，率领2000兵，以增援寿阳，可以保卫稳固徐域，援助司徒。其二说，一个农夫不耕种，必定有受他饥饿的人，如今不耕种的农夫动辄以万计，春天废弃劝课农桑的制度，冬天加重征收租税的命令，下面未见施惠，只听说征收赋税，赋税不能停止，应当思考使百姓能殷实。司徒设置田曹院，每周一人劝课农桑，考察官吏能否，如今应当依旧设置，必须得到清正谨慎奉公， 足以宣示会话的人，那么收益实在很大。其三说，各外州郡统兵的人及都督府飞临敌的军队，一边耕种一边防守，又先朝让武校出去屯田。如今四军武校有兵的人，以及护军所统的外军，可以分派二军出去一起屯驻在要地。沿江上下游都有良田，开荒需一年之后就容易了。而且军人有家属累赘在外，有砍柴采菜的人，于是方便。其次说，设置官职以治理世事，不是为私人的，这样则官职少，人才精。周至六卿理事，春秋之时入朝做卿府，出朝统帅三军。后代设官渐渐增多，确实因为事务有繁简罢了。然而如今江南六州的土地尚且荒芜残破，比起平常只有数十分之一。三省军校没有兵的，九府四属可以合并兼领的，可以省减一半的，粗略计其闲聚，随事减少。荒残的县有的同在一城，可以合并。这样选拔既可精，俸禄可以优厚，令足以代替耕作，然后可以要求他们亲政公廉。其五说，古代天子亲耕吉田以供给祭祀的属祭，旧制设置吉田领息的官员，如今临时到市场购买，既对上亵渎致敬，对下浪费生灵，不是前进奉行宗庙祭祀的意志，应当依照旧制设立这两个官。其六说，使命越远越应得到人才，宣扬王化，传扬美名于四方。人情不乐意，就选取卑下品级的人，亏损辱没国命，生长祸患。所以应当重视选拔，不可减少二千担现任二品的人。其七说，罪不相及，是古制。近来大逆，确实由凶吏之人所致。凶吏至极，一时权宜使用。如今便施行，不是圣朝的善典，应当如先朝废除三族之制。议论上奏，多被采纳。皇帝病重，温峤与王导、西涧、吕亮、陆业、卞捆等一同接受遗诏辅政。当时溧阳太守苏峻藏匿亡命之徒，朝廷怀疑他。征西将军陶侃在荆楚有威名，又因西夏为忧，所以让温峤为上流生员。咸和初年，代替殷瞻为江州刺史、持节、都督、平南将军，镇守武昌，很有仁政，识别举荐有异行才能的人，亲自祭奠徐孺子的坟墓。又陈述豫章十郡的要害，应当以刺史居于此。浔阳靠近长江，都督应镇守此地，如今以州赋于府，进退不便。况且古时镇将多不领州，都是因为文武形势不同的缘故，应当选单车刺史，另外安抚豫章，专门治理百姓。下诏不许。在镇所见到王敦的画像，说王敦大逆不道，应当加以擢官之禄，受催助之刑。古人盖棺而定谥号，春秋推重居正，崇尚王父之命，没有受禄于天子而徒刑于群下的，命人削去画像。温峤听说苏峻的征召，忧虑必有变故，请求回朝以防备不测，不被允许。不久苏峻果然反叛，温峤屯驻浔阳，派都护王谦期、西阳太守邓岳、鄱阳内史纪瞻等率水军赴难。等到京师陷落，温峤听说后嚎哭悲痛，有人来探望他，相对悲哭。不久吕亮来投奔，宣读太后诏书，晋升温峤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温峤说，今日的急务消灭贼寇为先，未见功勋而接受荣宠，不是我所听说的，拿什么来昭示天下呢？坚决辞让不接受。当时吕亮虽奔逃败退，温峤总是推崇他，分兵给吕亮，派王谦期等约请陶侃共同赴国难。陶侃恨自己没有受遗诏辅政，不允许。温峤起初听从了，后来用部将毛宝的劝说，再次坚决请求陶侃出兵，说话在毛宝传中。当初温峤和吕亮互相推举为盟主，温峤的堂弟温冲对温峤说，征西将军为重兵强，应当共同推举他。温峤于是派王谦期奉陶侃为盟主，陶侃答应了，派都护席登率兵到温峤处。温峤于是列上上书，陈述苏峻罪状，有部众七千人，洒泪登船，向四方征阵发布檄文说，叛贼祖曰苏峻狼狈为奸，生出邪恶之心，上天夺走了他们的魂魄，死期即将到来，他们背弃天地，自绝于人伦，对敌寇不能放纵， 应当增兵讨伐剿灭，我就地驻扎在盆口。当天护军宇亮来到，宣读了太后的诏书，敌寇逼近宫城，朝廷军队战败，太后出告藩臣，谋划安定社稷。后将军郭沫、冠军将军赵胤、奋宗将军喜宝与我、温峤、得都护王千妻、西洋太守邓岳、鄱阳内史纪瞻率领他们的部众相继赶到。逆贼肆意凶残，践踏宗庙，大火蔓延到宫禁，箭矢飞入太极殿，两位君主被幽禁逼迫，宰相陷入困境，残忍虐待朝中大臣，劫掠侮辱子女。我接到消息后悲痛惶恐，魂飞魄散。我软弱不勇武，不能为国殉难，悲痛自责，五内俱摧，惭愧辜负了先帝托付的重任，大义要求我竭尽全力，死而后已。如今我亲自率领所部做士卒的表率，催促各军同时如闪电般出击。西洋太守邓岳、浔阳太守楚旦等连旗相继，宣城内史桓宜已统帅所属部队驻扎在江边要地，江夏向州府也一心求战，军队已经上路。从前包胥是楚国的卑微之臣，双脚磨出老茧以表达诚心，大义感动诸侯。蔺相如是赵国的陪臣，以国君受辱为耻，在秦庭暗箭相抗。黄汉末年，董卓作乱，劫持迁都献帝，残害忠良，关东州郡相继结盟。广陵公曹臧洪不过是郡中小吏，登坛歃血，泪流满面，慷慨的气节确实激励了众人。何况如今位居三公，据守州郡，名列邦国，受国家恩典的人呢？不约而会，不谋而同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这两个叛贼合兵不足五千人，而且外部畏惧胡寇，城内饥饿匮乏，后将军郭沫已经在战场上俘获杀死贼军千人。贼军如今虽然残破都城，但原先的宿卫士兵立即四散，不为贼所用。况且祖约性情狭隘狠毒，嫉妒刻薄不仁，苏俊这小子唯利是图，残酷骄横猜忌，只是暂时相互勾结。江南兴起义军在他们前面抵抗，强大的胡寇在外从后面追击，运输粮道断绝，物资粮食空虚，内部匮乏，外部孤立，这样的形势怎么能长久？各位公卿，征阵将领职责在于抵御外侮。征西将军陶公是国家得老成得望之人，忠诚肃静，义正言辞，功勋卓著。各方镇州郡都应同心协力，共同遵从谋划，以洗血国耻，只要有利于国家，生死都在所不惜。我虽然怯懦低劣，愧居一方，依靠忠贤的谋划，文武的协助，君子竭尽诚心，小人竭尽力量，高尚节操的人穿着粗布衣从军，背柴的人也匍匐前来效命，率领自己的司仆献出自己的司帐，人们的诚心连竹帛都记载不完。难道是我没有德性而能招致这些吗？是世人秉承一封，人们感念皇恩。况且护军与公是皇帝的亲舅，德望隆重，率领郭后军赵公三将与我同心协力，使我有所依靠，既悲伤又庆幸，如同朝廷没有灭亡。各位应各自明确统帅所部，不要错过战机，赏赐招募的信用明如日月。有能斩杀祖约、苏俊的，封五等侯，赏布万匹。忠是美德，行人在于自己，万里同心，大义不在言语。当时陶侃虽然答应出兵，但尚未出发，又追回他的都护宫灯。温峤再次写信给陶侃说，我认为军队只有前进没有后退，只应增加不可减少。近来已经向远近发布檄文，在蒙府声明约定下月半大举进攻。南康、建安、晋安三郡军队都在路上，一同赴会，只等人工所部到来便一起前进。人工如今召回军队，使远近疑惑，成败的关键将在于此。我才能轻微而责任重大，实在依靠人工的深厚爱护，远程既定的规划。至于首先起兵，我不敢推辞，我与人工应当像长山之蛇，首尾相互护卫，又好比唇齿相依。恐怕不明事理的人不理解人工的深意，会说人工对讨贼懈怠，这样的名声难以挽回。我与人工同样肩负方月重任，安危休戚按理应当相同。况且近来交往密切，情深意重，传于众人之口，一旦有急，也希望人工率全部兵马来救援，何况是社稷之难。 我只掌管一州，州中文武官员无不翘首企盼。假如此州失守，祖曰苏俊在此设置官长，荆州西边逼近强胡，东边接邻逆贼，又加上饥荒，将来的危机将比此州现在更严重。从大义来说，社稷颠覆，主辱臣死，宁静应当做大晋的忠臣，参与桓文之役，开国成家，功勋铭刻于天府，退也应当以慈父之心为爱子雪恨。祖曰苏俊凶逆无道，囚禁人世，裸露其身体，近来逃来的人惨状不忍目睹，骨肉生离，痛感天地，人心一滞，都咬牙切齿，如今进讨如同以石击卵，如今出兵已经迟缓，又召回军队，人心离散，这是功败垂成，希望您深入考虑我所陈述的，以满足三军的期望。苏俊当时杀了陶侃的儿子陶瞻，因此陶侃受到激励，于是率领所部与温峤、吕亮一同赶赴京师，军队六万人，旌旗连绵700余里，征鼓之声震动百里，直指石头城，驻扎在蔡州。陶侃驻军察浦，温峤驻军沙门浦。当时祖约占据溧阳，与苏俊首尾呼应，看见温峤等军事强盛，对他党羽说，我本来知道温峤能做出四公子那样的事，如今果然如此。苏俊听说温峤将至，逼迫皇帝前往石头城。当时苏俊军多马，南军依靠舟船，不敢轻易与之交锋，采用将军李根的计策，占据白石修筑营垒以自固，让吕亮防守，贼军不齐10000余人来攻，未能攻下而退，我军追击斩首200余级。温峤又在四望基筑垒以逼近贼军，说贼军必来争夺，设伏兵以逸待劳，这是制服贼军的一个奇策。当时义军屡战失利，温峤军粮耗尽，陶侃发怒说，使君先前说不愁没有将士，只差老仆做主将，如今几次作战都败北，粮将在哪里？荆州接邻胡舒两敌，粮仓应当防备不测，如果再无粮食，我就要西归再想粮策，但按今年计算，消灭贼军也不算晚。温峤说，不对，自古成功之力，军队取胜在于和睦，光武帝在昆阳获胜，曹公在官渡攻拔，以寡敌众，是仗义的结果。苏俊祖约是小贼，为海内所忧患，今日之举决于一战。苏俊勇而无谋，凭借交胜之势自认为无敌，如今向他挑战，可以一鼓而擒，怎能舍弃垂成之功，考虑进退之计？况且天子被幽禁逼迫，社稷危殆，四海臣子肝脑涂地，我与您同受国恩，这正是效命之时，事情如果成功，则臣主同享国运，如果不胜，我虽身死灰灭，也不足以谢责于先帝，如今世事义无反顾，其上猛虎，怎能中途下来？您若为众独自返回，人心必然沮丧，沮丧众心败坏大事，义旗将转向指向您。陶侃无话可答，于是留下不走。温峤于是建立行庙，广设坛场，祭告皇天后土祖宗之灵，亲自宣读祝文，生气激昂，泪流满面，三军无人能抬头仰视。当天陶侃督率水军向石头城进发，吕亮、温峤等帅精勇10000从白石挑战。当时苏俊犒劳将士，因醉酒突阵时马失前蹄，被陶侃部将斩杀，苏俊之弟苏毅及儿子苏硕据城固守。温峤于是建立行台，布告天下，凡员2000担官吏，台郎御史以下，都命赴行台。于是来者云集。司徒王导一而上奏温峤，陶侃录尚书事，派密使宣旨，二人均辞让不受。贼将匡树县台城投降，被苏毅攻击，向温峤求救。江州别驾罗栋说，如今水猛涨，救援不便，不如进攻踏行，踏行军若败，匡树之为自解。温峤听从，于是攻破贼军石头城守军。奋威长史滕韩抱着天子逃到温峤船上。当时陶侃虽为盟主，但一切安排谋划都出自温峤。待贼灭后，温峤被拜为骠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，封始安郡公，食邑3000户。起初苏俊党羽陆勇、匡树、贾宁中途都率众归顺，王导打算包养显扬他们。温峤说，匡树等人首倡叛乱，罪莫大焉， 虽然后来悔悟，不足以弥补前过，留他们性命已是过分侥幸，怎能再宠幸受官呢？王导无法改变他的意见。朝廷议论打算留温峤辅政，温峤认为王导是先帝所任，坚决辞让回到藩镇。又因京城荒废残破，物资供应不足，温峤借给物资积蓄备办弃用，然后返回武昌，行至牛渚矶，水深不可测，世人说水下多怪物，温峤于是点燃犀角照水。不久看见水族覆盖火光，奇形怪状，有的乘马车，穿红衣。温峤当夜梦见有人对自己说，与君阴阳两隔，为何要召我呢？心中十分厌恶。温峤先前有齿疾，到此拔牙，因而中风，到镇不到十天就去世了，时年42岁。江州世人百姓听说，无不相对哭泣。皇帝下册书说，朕以渺小之身继承大业，不能光大大道，使时政合洽，以至于狂妄狡诈之徒气焰滔天，社稷微破。韦公明见特达见识深远，忧虑黄冈不振，愤恨胸口横行，倡议率领群臣五州响应，首先起兵元凶受首。王室威而复安，三光暗而复明，功盖宇宙，勋主八方，正要依靠大谋以拯救华夏，上天不怜悯，过早去世，朕心中悲痛哀悼。褒扬功德，铭记功勋，是先王的名典。今追赠公事中，大将军、持节、都督、刺史，公爵如故，赐钱百万，布千匹，谥号忠武，以太牢祭祀。起初葬于豫章，后来朝廷追念温峤功勋德望，打算在原地明帝二陵之北建造大墓。陶侃上表说，故大将军温峤忠诚显于盛世，勋义感动人神，非臣笔墨所能陈述。临终之际与臣写信告别，臣藏在箱中，时时翻看，每思念述说，未曾不忠业辅兄，临犯哽咽。人之云王，温峤确实担当得起。仅抄写温峤书信呈上，福望陛下亲览，哀怜其情旨，死不忘忠，身没黄泉，追恨国耻，与臣同心戮力，救济艰难，假使死者有知，报恨结草，岂会乐于今日劳费之事？愿陛下慈恩，停止遗葬，使温峤官就无风波之危，魂灵安于后土。下诏听从。其后温峤后妻何氏去世，其子温放之便再丧回京，诏令葬于建平陵北，并赠温峤前妻王氏及何氏史安夫人应寿。温放之继承爵位，年少时历任亲贵官职，累升至给事黄门侍郎，因贫困请求任胶州刺史，朝廷准许。王树给会稽王写信说，温放之是温峤之子，应当给予优待，却放逐到岭外，私下感到惊愕，希望远寻周礼，尽察人情，则明时相扶。当时竟不采纳。温放之到南海后很有威严恩惠，准备征伐林邑，交趾太守杜宝、别驾阮朗都不听从，温放之认为他们阻挠众人，便杀了他们，率军前进，于是攻破林邑而还，死于任上。其弟温世之封新建县侯，官至散骑常侍。西建字道辉，是高平金乡人，汉朝御史大夫西律的玄孙，自幼丧父，家境贫寒，博览经书典籍，亲自耕种田地，吟诵诗书，不知疲倦，以儒雅著称，不接受州府的征召。赵王司马伦征召他做属官，他察觉司马伦有叛逆的迹象，便称病离职。等到司马伦篡位，他的党羽都做了大官，而西建闭门自守，不沾染叛逆的行为。惠帝复位后，他担任司空军事参军，多次升迁至太子中舍人、中书侍郎。东海王司马越征召他做主簿，推举他为贤良，他没有夫人。征东大将军苟熙发公文，召他担任从事中郎。苟熙与司马越正互相争斗，西建没有应召。他的堂兄西绪是苟熙的别驾，担心祸及自身，劝他应召，西建始终没有改变主意，苟熙也没有逼迫他。等到京城失守，敌寇祸乱蜂拥而起，西建被陈武的贼军俘获。同乡人张石先前请求与西建结交，西建没有答应。到这时，张石到陈武的营中来探望西建的病情，之后用亲称呼西建。西建对张石说，我们同乡，道义上本不应私交，你怎么能趁着祸乱到如此地步？ 张石非常惭愧地退去。陈武因为西涧闻名于世，打算逼迫他做主帅，西涧逃走才得以幸免。陈武不久溃散，西涧得以回到乡里。当时各地发生饥荒，州中的士人平时有感于他的恩义，一起资助他。西涧又分出自己的所得，用来救济宗族和乡里的孤老，依赖他得以保全的人很多。大家都说，如今天子流亡，中原没有领袖，应当归依仁德之人，可以保命。于是共同推举西涧为首领，率领千余家一起到鲁地的义山避难。元帝最初镇守江东时，以皇帝名义任命西涧为龙骧将军、兖州刺史，镇守邹山。当时寻藩任用李树，刘琨任用兄长的儿子刘衍，都担任兖州刺史，各自驻守一个郡，互相倾轧，整个州的边户百姓不知该归附谁。此外，徐堪、石勒左右交相侵犯，战事不断，外无救援，百姓饥饿，有人挖掘野鼠和蛰伏的燕子来吃，始终没有叛离的人。三年间，部众达到数万人。元帝就地加授他为辅国将军，都督兖州诸军事。永昌初年，征召他入朝任领军将军，到今后转任尚书，因并没有就任。当时明帝刚刚即位，王敦专权，朝廷内外危急逼迫，计划依靠西涧作为外援，因此任命他为安西将军、兖州刺史，都督扬州、江西诸军事，假节镇守合肥。王敦忌惮他，上表请求任命他为尚书令，征召回朝。途经姑熟时，与王敦相见，王敦对他说，乐彦府不过是个才短之人，后生浮躁放荡，言语违背明教，以实际考察怎能胜过满武丘呢？西涧说，衡量人必须根据他的同类。彦府道运平淡，体实冲和纯粹，身处轻微的朝廷，不可亲近或疏远。等到闵怀太子被废时，可以说是柔顺而正直。武丘是失节之人，怎能相提并论？王敦说，闵怀太子被废流放之际，形势危急，人怎能以死守节呢？以此相比，他的不差是明显的。西涧说，大丈夫既以节身北面称臣，道义上等同于三世，岂能偷生屈节，厚颜活在世间？如果天道命运到了尽头，自当以生死相从。王敦素来怀有无君之心，听了西涧的话非常愤怒，于是不再相见，拘留他不放。王敦的党羽天天诋毁他，西涧举止自如，毫无惧色。王敦对钱凤说，西道辉是儒雅之士，名望地位既然重要，怎能害他？于是放他回朝廷。西涧于是与明帝谋划消灭王敦。不久，钱凤攻打逼近京都，明帝假授西涧符节，加授卫将军、都督从驾诸军事。西涧认为对实际战事没有益处，坚决推辞，不接受军号。当时议论的人认为，王涵、钱凤兵力百倍，愿城小而简陋，应当趁敌军阵势未成，皇帝亲自出战迎击。西涧说，群逆放纵，其势不可阻挡，可以用计谋征服，难以凭借武力相争。况且王涵等人号令不一，抢劫掠夺不断，百姓鉴于往年的暴行，都各自为首，利用顺逆的形势，何往不胜？而且贼军没有长远谋略，只靠一冲击战，如果旷日持久，必定会激发义士之心，让计谋得以施展。如今以这点弱小之力对抗强敌，决胜负于一招，定成败于呼吸之间，即使有身包虚之类的人，存有奋起之意，对已成之事又有何补？明帝听从了他。西涧以尚书令的身份统领各屯营，等到钱凤等人被平定，温峤上奏提议，请求赦免王敦的左立。西涧认为先王崇尚君臣之教，所以看重服死之节，而对于昏王之主，则开放待放之门。王敦的左立虽然多是被逼迫，但身处逆乱之朝，没有出关的节操，比照前训，应当加以道义上的谴责。他又上奏说，钱凤的母亲年已八十，应当蒙受保全宽宥。明帝听从了，封西涧为高平侯，赐绢4800匹。明帝因为他有气量声望，各种事务动静都询问他，于是下诏让西涧专门草拟上表书奏，以便简易行事。王导提议想追赠周札官职，西涧认为不妥，这件事记载在周札传中，王导没有听从。西涧于是驳斥说， 王敦的叛逆阴谋积建已久，因为周闸开门导致王室不振。如果王敦前番举动道义上与齐桓公、晋文公相同，那么先帝岂不成了周幽王、周厉王吗？朝臣虽然无法反驳，但未能听从。不久升任车骑将军、都督徐衍清三州军事、兖州刺史、贾节镇守广陵。随即明帝驾崩，西建与王导、卞捆、温峤、庾亮、陆业等一同接受遗诏，辅佐少主、禁卫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加散骑常侍。咸和初年兼任徐州刺史。等到祖约苏峻反叛，西建听说祸乱，便想率领所部向东奔赴。朝廷下诏因北方的寇贼没有允许，于是他派司马刘举率3000人入京守卫。不久王师战败，刘举便退回。中书令庾亮宣布太后的口头诏命，敬畏西建为司空。西建离贼军很近，城孤粮绝，人心惶惶，没有固守的意志。他奉命流泪，设立坛场，杀白马，在三军前大声誓师说：贼臣祖约苏峻不敬天命，不惧王朱，凶恶肆虐，叛逆，干犯国家纲纪，废乱五常，舞弄神器，于是胁迫幽禁主上，把本色源，残害忠良，祸害百姓，使天地神奇无所依归。因此普天之下怨恨酷痛，万民气血，都愿奉祠伐罪，以除元凶。昔日戎狄灭周，齐桓公会盟诸侯，董卓欺凌汉室，群后起兵讨伐，道义存于君亲，古今一体。如今主上危困，百姓倒悬，忠臣正事志在报国，凡我同盟，继盟之后协力同心，以救社稷。如果二寇不灭，义无反顾，有违背此盟者，明神诛之。西建登坛，慷慨激昂，三军争相效命。于是派将军夏侯长等从小路前往，对平南将军温峤说：如今贼军打算挟持天子向东进入会稽，应当先建立营垒，屯聚要害，既防其逃窜，又断其粮运，然后静守京口，坚壁清野，以待贼军。贼军攻城不下，野外无所掠，东路既断，粮运自绝，不过百日必定自行崩溃。温峤深以为然。等到陶侃为盟主，晋升西建为都督扬州八郡军事。当时辅军将军王叔、辅军将军于谭都受西建节制，率军渡江，与陶侃会师于茄子浦。西建修筑白石垒并据守，恰逢王叔、于谭作战不利，西建与后将军郭沫退回丹徒，建起大业，取阿、逞亭三垒，以抵御贼军。而贼将张建来攻大业，城中缺水，郭沫窘迫，于是突围而出，三军失色。参军曹纳认为大业是京口的屏障，一旦失守，贼军便可并排前进，劝西建退回广陵以图后举。西建于是大会辽蜀，斥责曹纳说：我蒙受先帝厚恩，肩负托付之重，即使捐躯九泉也不足以报答，如今强寇在郊，众心危迫，你是心腹之左，却生长异端，将何以率先议事，震慑三军，准备杀他，很久才释放。恰逢苏峻死，大业之危解除。等到苏毅等人逃往吴兴，西建派参军李弘追击斩杀，降服男女万余人，拜司空，加侍中，解除八郡都督，改封南昌县公，将先前爵位封给他的儿子西谭。当时贼帅刘征聚集数千人，渡海劫掠东南诸县。西建于是在京口筑城，加授都督扬州之晋陵、吴郡诸军事，率军讨伐，平定了他们，晋卫太尉。后来因卧病，尚书请求退休，说：臣病重弥留，以至于沉重，自忖气力，难以期望康复。有生有死是自然的定分，只是臣舔居高位，才能不及，终无以回报，上愧先帝，下愧日月，伏枕哀叹，报恨黄泉。臣如今虚弱匮乏，朝夕之间为救命而已，现将府事交付长史刘霞，祈求辞官归田，只愿陛下崇山海之量，宏大治国之道，任贤使能，处事简易，使康灾之歌复兴于今，那么臣虽死，犹如生也。臣所统辖的部众复杂，多是北方人，有的被逼迫迁徙，有的是心境归附，百姓怀念故土，都有回归之心。 陈宣阳、国恩招式好武，为他们置办田宅，渐渐得以稍安。听说陈病重，众人惊动，如果北渡，必定引发寇心。太常臣蔡摩平易正直，素有声望，认为可以任都督、徐州刺史。陈王兄之子晋陵内史西迈，谦和爱士，很受流亡者尊崇，又是陈的门户子弟，可胜任兖州刺史。公家之事，知无不为，因此斗胆效法祁奚之举。奏书呈上，以蔡摩为西建的军司。西建不久去世，时年71岁。皇帝在朝堂早晚哭泣，派御史持节办理丧事，赠赐一切依照温峤旧例。册书说，韦公道德深邃，体实宏远，忠亮雅正，行为世表，历任内外功勋愈加显著。当时祖曰，苏峻狂狡，独留朝廷，社稷之危，赖公得以安宁。功绩等同古代烈士，勋劳超越桓文。正要倚重大道，翻平石难，上天不佑，忽然逝世，振兴震动哀悼。爵位用以彰显德性，谥号用以表彰行为，所以崇明诡计，光大美名。今赠太宰，谥曰文成，用太牢祭祀。怀而有灵，加此宠荣。当初西建遭遇永嘉丧乱，在乡里非常穷困饥饿，乡人因西建的名望德性，共同接济他。当时兄长的儿子西迈、外甥周易都还小，他常带着他们去救食。乡人说，各自都饥饿困乏，因为您的贤德，想一起接济罢了，恐怕不能同时养活。西建于是独自前往，吃完后将饭含在两颊边，回去吐给两个孩子吃，后来都得以存活，一同渡江。西迈官至护军，周易任善县令。西建去世时，周易追念他抚育之恩，辞职回乡，睡草席守丧三年。有两个儿子，西英、西谭。西英字方回，年少时不喜交往竞争，20岁时任散骑侍郎，没有就任。生性极为孝顺，为父母守丧，几乎哀伤过度而丧命。服丧期满，西爵南昌宫，被征召为中书侍郎。骠骑将军何冲辅政，征北将军楚侯镇守京口，都任命西英为长史。两次升迁任黄门侍郎。当时吴郡太守空缺，想任西英为太守。西英自认为资历声望不足，不应越级担任大郡长官，朝廷议论称赞他，转任临海太守。恰逢弟弟西谭去世，更加没有处世之意，在郡中悠游闲适，颇以简墨著称。与姐夫王羲之、高适、许询都有超脱世俗之风，都潜心绝食，修炼黄老之术。后来因病离职，于是在张安修建住宅，有终老于此的志向。十余年间，人事完全断绝。简文帝辅政时，与尚书仆射江某等人推荐西英，认为他职守德性，心存正直，实践深沉敏捷，而辞职让荣，有不可动摇的节操。但城市需要人才，岂能让他独善其身，应当征召引荐以参与政务。于是征召为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。到任后又任命为太常，坚决推辞不就。身怀谦退之心，乐于补任边远郡职，朝廷听从了他，出京任辅国将军、会稽内史。大司马桓温因为西英与徐偃之弟有旧恩义，于是升任西英为都督，徐偃清幽扬州之境灵珠军事，领徐偃二州刺史。贾节虽然位居藩镇，并非他的喜好。不久恰逢桓温北伐，西英请求率所部出兵和尚，用儿子西超的计策，认为自己并非将帅之才，不能胜任军旅事务，又坚决辞官卸职，劝桓温兼领自己的部众，转任冠军将军、会稽内史。等到皇帝登基后，就地加封他为镇军将军，都督浙江东五郡军事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因年老请求退休，于是定居在会稽。朝廷征召他担任司空，诏书措辞优美，敦促勉励十分殷勤，但他坚决推辞，没有就任。太元九年去世，时年72岁。追赠侍中、司空，谥号文穆。有三个儿子，西超、西荣、西冲。西超最为知名。西超字景兴，又字嘉宾。年轻时卓越不凡，不受拘束，有超越世俗的气度，交游士林，常常提拔优秀人才，善于谈论，义理精微。他的父亲西英信奉天师道，而西超信奉佛教。 西因又喜好聚敛钱财，积攒了数千万钱，曾经打开仓库任凭西超取用。西超生性好施舍，一天之内就把钱全部分散给亲戚朋友。他任性独行，随心所欲，都是这类情况。桓温征召他担任征西大将军院属。桓温升任大司马后又转为参军。桓温英气超群，很少推崇别人，但和西超说话常说自己测不透他，于是倾心礼遇。西超也主动结交。当时王寻担任桓温的主簿，也被桓温器重。府中的人说，长胡子的参军，矮个子的主簿，能让您欢喜，能让您发怒。这是因为西超胡子多，王寻个子矮的缘故。不久受任散骑侍郎。当时西因在北府，徐州人大多强劲勇悍，桓温常说金口的酒可以喝，士兵可以使用，很不希望西因占据这个地方。而西因对时机懵懂不明，派人送信给桓温，想要共同辅佐王室修复皇家园林。西超取来信看，一寸一寸的撕毁，然后重新写了一封信，自称年老多病，很不适应人间事物，请求一块闲散之地自己休养。桓温收到信后大喜，立即调任西因为会稽太守。桓温心怀不轨，想要建立霸王基业，西超为他出谋划策。谢安和王坦之曾经到桓温那里讨论事情，桓温让西超藏在帐中躺着听，风吹动帐子掀开。谢安笑着说，西生可以说是入幕之宾了。太和年间，桓温将要征讨临漳的慕容氏，西超认为路途遥远，汴水又浅，运粮通道不通畅而劝谏。桓温没有听从，于是率军从汲水进入黄河。西超又向桓温进策说，清水进入黄河没有通运的道理，如果敌寇不交战，运输通道又困难，没有可凭借的物资，实在是深深的忧虑。现在正值盛夏，全力直接奔赴邺城，敌军畏惧您的威略，必定望阵而逃，退回到幽朔之地。如果能决战，片刻之间便可定局，假如想要在邺城固守，很难奏效，百姓遍布原野，都将成为官府所有，易水以南必定拱手请降。只是担心这个计策过于轻率，您一定务求持重。如果这个计策不被采纳，就应当在河脊一带驻军，控制粮运，使物资储备充足，足以支撑到明年夏天，虽然看似迟缓，最终也能成功。如果舍弃这两条计策而联军西进，前进不能速决，后退必定缺乏粮草，贼寇凭借这种形势，时间一天天拖延，勉强撑到秋冬，船到阻塞，而且北方早寒，三军穿皮裘褐衣的人很少，恐怕不能过冬。这是大的障碍，不只是缺粮而已。桓温没有听从，果然有方头之败，桓温深感惭愧。不久有寿阳之节，桓温问西超说，这足以洗雪方头的耻辱吗？西超说，还不能满足有识之士的心意。后来西超到桓温那里留宿，半夜对桓温说，民工有什么忧虑吗？桓温说，你想说什么呢？西超说，民工既已肩负重任，天下的责任将归于您，如果不能行费力大事，做一饮霍光那样的举动，就不足以镇压四海，镇服宇内，怎么能不深思呢？桓温本来就有这个打算，深深采纳了他的话，于是定下费力之事，这是西超最初谋划的。升任中书侍郎。谢安曾经和王文度一起去拜访西超，直到太阳偏西还没能见到，王文度就想离开。谢安说，不能为了性命忍一会儿吗？当时西超的权势就是这样。转任司徒左长史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他常说自己的父亲是民工之子，地位待遇应当在谢安之上，而谢安入朝掌管机要权柄，西因却悠闲无事，常常心怀愤恨，说话慷慨激昂，因此与谢氏不和。谢安也深深恨他。扶桑期满，受任散骑常侍，没有就任，任命为临海太守，加宣威将军，不接受任命。42岁时先于西因去世。当初西超虽然实际是桓氏的同党，但因为西因忠于王氏，没有让他知道。临死时拿出一箱书信交给门生说，本想烧掉，但恐怕父亲年事已高，必定因伤心而受损，我死后如果父亲严重失眠进食，可以呈上这箱信，否则就烧掉。西因后来果然哀悼成病，门生按照嘱咐呈上，原来都是与桓温往来密谋的计策。 西音于是大怒说，小子死得晚了，不再哭泣。樊希超所结交的都是当时的杰出之士，即使是寒门后辈也提拔并与之交友。他死的那天，无论贵贱执笔撰写累文的有40多人，他就是如此被众人所推崇敬重。王献之兄弟在西超未死时去见西音，常常穿着鞋去问候，很注重救生之礼。等到西超死后去见西音，就怠慢无礼，穿着木屐去问候，命座时就拖延推辞回避。西音常常感慨说，如果嘉宾不死，鼠辈敢这样吗？他生性喜好听闻他人隐居，有能够辞去荣华服衣归隐的人，西超就为他建造房屋，制作器物服饰，蓄养仆从，花费百金而不吝惜。又僧人之顿以清谈闻名于当时，风流名士、富贵之人无不崇敬，认为他达到玄微之功，足以参与正史之音。而之顿常推重西超，认为他是当世俊杰，很是相互赏识。西超没有儿子，堂弟西简之把儿子西僧师过继给他。西僧师字惠托，袭爵南昌公。20岁时与王随、桓应齐名，多次担任清要显职，兼任宣城内史，入朝补任丹阳尹。刘毅镇守江陵，请他担任南蛮校尉贾杰，与刘毅一同被杀，封国被废除。西谭字崇熙，年少时赐爵东安县开国伯，司徒王导征召他为秘书郎。朝廷舆论认为西谭是名臣之子，常常用制度逼迫他，30岁时才受任通直散骑侍郎，升任中书侍郎。简文帝担任辅军时引荐他做司马，不久受任尚书吏部郎，拜御史中丞。当时北中郎将巡县有病，朝廷任命西谭为巡县的军司，加散骑常侍。不久巡县被征召回朝，西谭被授任北中郎将，都督徐衍清幽扬州之近灵珠军事，兼任徐衍二州刺史。贾杰镇守下邳，后来与贼帅傅莫波等交战失利，降号为建威将军，不久去世，时年42岁。追赠北中郎，谥号简，儿子西辉继承爵位。西辉字道应，年少时袭父爵，任散骑侍郎，多次升迁至给事黄门侍郎，兼任太子右卫帅。西辉身高8尺，胡须漂亮，孝武帝很器重他，认为他有翻薄的声望。恰逢朱旭上表自行离职，提拔西辉为梁秦雍司、金阳并等州诸军事，建威将军、雍州刺史。贾杰镇守襄阳。西辉很得关陇一带的民心，投降归附的人动辄上千。当初姚长的部将窦冲前来投降，被任命为东羌校尉。窦冲后来举兵反叛，进入汉川，袭击凉州。当时关中有8蜀的部众都背叛姚长，据守弘农以联络福登，而福登署任窦冲为左丞相，迁驻华阴。河南太守杨全期派上党太守荀敬戍守黄天雾以抵抗。窦冲多次来进攻，西辉派将军赵牧守卫金庸城，而杨全期率部众驻扎湖城讨伐窦冲，击退了他。不久慕容垂在潞川包围了慕容永，慕容永困迫窘急，派儿子慕容宏向西辉求救，并献上一枚玉玺。西辉将玉玺进献给朝廷，又陈述说，慕容垂如果吞并了慕容永，他的势力难以预测，如今在国家大计上认为应当救援慕容永。慕容永和慕容垂并存，自然互为仇敌，就像连在一起的鸡不会同栖，不能成为祸患。然后乘机消灭双方，那么河北就可以平定了。孝武帝认为他说的对，下诏命令王公于凯救援，还没出发慕容永就灭亡了。杨全期因病离职，西辉任命随郡太守夏侯宗之为河南太守，戍守洛阳。姚常派儿子姚略攻打胡城和上洛，又派部将杨佛松围攻洛阳。西辉派建武将军辛公敬救援洛阳，凉州刺史王正应率部众从子午谷出兵作为声援，姚略害怕而退兵。西辉因功升任征虏将军，又兼任秦州刺史，加督陇上军事。当时魏国强盛，黄陵受到威胁，西辉派江夏向邓启方等率10000人抵御，与魏主拓跋圭在荥阳交战，大败而归。等到王公讨伐王国宝、桓玄、殷仲堪都起兵响应王公，西辉与朝廷形成犄角之势对付桓玄等人。 襄阳太守夏侯宗之、府司马郭皮都认为不可，西辉将他们杀死。不久桓玄等人退守浔阳，朝廷任命西辉为尚书，他带着家眷返回京都，到阳口时，殷仲堪暗中派人在路上杀了他以及他的四个儿子，谎称是被群蛮杀害，灵柩送回京城，追赠镇军将军，儿子西洵继承爵位。西戎字弘始，正直诚实，有尽忠不顾自身的节操。起初任尚书郎，转任左丞，在朝廷中被百官畏惧，因泄露机密事被免职。不久任吏部郎，又被免职，不任东郡太守。西戎年少时被赵王司马伦善待，等到司马伦专权，征召他为散骑常侍。司马伦篡位时，任命他为扬州刺史。辽属有犯法的，他就依据朝廷制度严加惩处，远近都怨恨。不久加宁东将军，还没接受任命，齐王司马炯的檄文就到了，在军中的中州人都想前往赴义。西戎因为侄子西建是赵王的院属，几个儿子都在京城洛阳，所以犹豫不决。主簿赵佑、前秀才于谭对西戎说，当今的上策是明史君亲自率领精兵直接奔赴齐王那里，中策明史君可以留下督管，迅速派遣猛将率领精兵快速奔赴，下策是表面派兵将相助，但声称背叛司马伦。西戎一向敬重别驾顾砚，私下与他谋划。顾砚说，赵佑的下策正是上策。西曹刘成听到顾砚的话，请求接见，说不知道明史君如今准备怎么办。西戎说，我同样受到两位皇帝的恩遇，没有偏住哪一方，只想守住本州罢了。刘成说，天下是世祖皇帝的天下，太上皇继承地位已有十年，如今皇上指司马伦夺取天下，四海不平，齐王顺应天时，成败之事显而易见。史君如果顾念两位皇帝，自己可以不去，但应当迅速下发檄文，速遣精兵猛将。如果犹豫不决，这个州难道能保得住吗？西戎没有回答，而将檄文搁置了六天。当时宁远将军陈留王司马遂领东海都尉，镇守石头城，西戎的部下有很多人向西投奔司马遂。西戎派人在牛渚禁止，不能阻止。将士愤怒，夜里挟持司马遂为主而攻打西戎，西戎父子都死了，顾砚也被杀。朝廷诬陷西戎聚集远近，图谋不轨。西戎死后，当时议论的人没有不痛惜的。使臣说，忠臣出于孝子，侍奉君主，凭借爱护亲人，从自家推及国家，在这里达到了极点。西建性情醇厚深笃，声誉流传于宗族乡里，开始时承顺父母脸色，老来子也不能超过他。后来辞别亲人，投身大义，身包虚，又有什么可推崇的呢？远征万里，投身不顾，面对众多凶险，探学忘死，最终能为王室效力，在本朝扬名，担负托孤重任，保全节操至终。想到主上受辱，一生震动天地，奔赴国难，姓氏名于日月，整个气血如同要洗血分天的仇恨。皇帝车驾回返，终于恢复太平大陆。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诚恳，大道几乎要改变国运了。西建儒雅柔和而正直，与安帝协德，好比并列的玉璧。西英继承父业，累世登台府，以陆勉为装饰，援引高人以同治，大概只有大隐之事吧。爱子去世，看到遗文而停止哭泣，特别有大义的风范。赞语说，西建怀有忠贞，勤勉表达诚意，谋划铲除王敦、沈冲，奋发节操，播扬名声。西英忠诚刚劲，高洁芬芳远映。西英能继承父业，西超有愧于雅正。